好，现在开始第五个意象啊。第五个意象跟所罗巴伯有关。那所罗巴伯是大卫的后裔，所以跟君王的职分被恢复有关。那这个时候呢，大概已经来到了深夜了，因为他看到四个意象以后，照理讲他应该很兴奋，结果他睡着了，就被叫起来了啊，就看见一个纯金的灯台啊。那撒加利亚是有祭司家族的背景，所以对金灯台并不会陌生。可是这个时候呢，他看不懂了，他看不懂，因为跟他所受的教导不太一样。所以这也是我们要学习的啊！很多时候我们的教导是真实的，是对的，没有错啊。但是圣灵呢，启示的时候呢，啊，常常更丰富啊，超过我们的所学所教导的。那他就问天使说：“这什么意思？”天使回答说：“你不知道吗？”意思就是说你应该知道啊。他说：“主啊，我不知道。”所以撒加利亚有一个好处，他不知道他会问。那很多时候我们都不问的，所以我们就不懂。但他就抓着不放啊！那为什么他会觉得不懂呢？因为一般来讲，金灯台，我们晓得它都是要放橄榄油的啊，然后祭司在那点燃的。但现在他看到的金灯台呢，它的油却不是祭司倒进去的，它是旁边，而且它这上面有七盏灯，而且每盏灯有七个管子，这个管子。接到哪里呢？接到两根旁边两棵橄榄树，橄榄树是出橄榄油的啊，所以换句话说呢，现在他看见了这个灯台的油是从橄榄树直接来的，这就是他不懂的地方。所以呢，天使就对他解释了啊，他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所以这句话是特别指示所罗巴伯的，要告诉所罗巴伯的。那所罗巴伯是负责建殿的。那所罗巴伯回来以后呢，他们停了15年，就说出了他们碰到很多的难处。所罗巴伯可能自己有势力，可能也有才能，但他的势力有限，他的才能有限，没有办法建殿。所以这个启示他是告诉他说，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所有神的工作啊，是神起头的，也是要靠神的灵来完成的。所以他接着说：“大山啊，你算什么？在所罗巴伯面前，你必成为平地。”所罗巴伯前面都是大山，换言之都是代表各样的难处。但是只要有神的灵啊，这些大山算不了什么，都要变成平地。那他一定要搬，他会搬出一块石头安在殿顶上，所以这个是当一个圣殿要完成的时候呢，最后一块石头就是这个殿顶的石头，代表殿完成了。意思就是说呢，他一定会完成这个殿，而且呢，人看到殿完成了以后，人会大声欢呼，说什么呢？愿恩惠，愿恩惠归于这殿。意思就是说呢，一切都是出于恩典，因为都是神做的，所以人看到以后就会说这是恩典，恩典要归给神。然后神的话又临到说所罗巴伯手立了这殿的根基，他的手也必完成这功啊！你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我到你们这里来了。第十节，谁藐视这日的事为小呢？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因为工作小、侍奉小，我们就藐视，但他不要藐视。他说这七眼乃是耶和华的眼睛，遍察全地，见所罗巴伯手拿线砣就欢喜啊！意思就是说，只要是出于主的啊，不管大小，你只要去做，主就满足，主就喜乐。好，接下来他还是不明白，因为这两棵橄榄树到底是怎么回事？而且呢，这两棵橄榄树的它的枝子呢，流出金子来。他这里写金色的油，但原文是流出金子来，流出金子来呢，后来就变成油了。所以他搞不懂他到底怎么回事。那天使就跟他说，第一个，这两棵树，两棵橄榄树呢，是代表两个受膏者，所以这两棵树代表两个受膏者。受膏者在原文就是被圣灵充满的人，原文叫油子。所以这两个人呢，他为什么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呢？ 这两个人当然是代表所罗巴伯跟约书亚说的。那他们为什么被称为有子，被称为受膏者呢？第一个，他们是站在普天下主的旁边，所以我们要常常学习侍立在神的旁边，侍立在主的旁边。我们常常都不懂得侍立，我们站一站我们就跑掉了，站不久的。侍立的意思就是站着不动，所以因着他常常是活在神的面前，那他自然就被神的灵充满。好，这是讲到他向着神这一面，向着金灯台这一面呢？金灯台代表神的见证呢，因为发光是代表神的见证呢。向着神的见证，他怎么会有见证呢？可以从他身上流出金彩，金子代表神的性情。换句话说，这一个人所发表出来的都是神的生命，神的性情，后来就成了油，就成了见证。所以这是讲到第五个意象，关于君王的职分被恢复了。所以他也是预表我们所有在末后时代的得胜者，得胜者就是像这两个橄榄树，他们是站在普天下主的面前，他们是受膏者，从他们身上有流出神的性情，神的生命，能够活出见证来的人。所以也是对着我们说的。好，第六个意象是第五章第一节到第 四节，这是讲到飞行的书卷。为什么是飞行呢？因为很快。为什么是书卷呢？他后面讲到是遍地的咒诅，讲到神的审判。换句话，神的审判很快就要临到，很快就要临到。那这审判是向着谁说的呢？向着神的家说的。为什么是向着神的家呢？因为这个书卷的两边都有字，一边是讲的偷窃，一边是讲其假事，正好是十诫中间的两句话啊。因为十诫前面五诫的中间就是其假事啊，后面呢中间呢就是偷窃啊，就是讲到，所以它是代表律法，所以神审判神的家呢是按着神的律法来审判，而且呢这审判要很彻底，因为他要连房屋带墓室都毁灭了，所以神的审判是要除去一切不出于主的东西。所以这是第六个意象。所以你看见前面所讲的啊，神一直做恢复的工作啊，都是讲到那些回来的人啊，因为在他们身上做恢复的工作。但是有一天神要审判全地了，就是全家了，你不回来你要受审判的。好，第七个意象呢，是从第五节，第五章的第五节到十一节啊，他看到一个量器，就是看到一个依法啊，依法就是犹太人量干货最大的器具，叫依法啊，是一个量东西的器具。那这是什么呢？他在问，他说这是恶人在遍地的形状意思就是说呢，这个量器所给他看见的就是说什么呢？他们的偷窃，他们的其假事等等等等，这是形状但里面呢做了一个妇人呢就是罪恶所以一个是外面的形状，一个是里面的本质，本质就是罪恶。换句话说呢，神不仅是对付外面的罪行，也要对付里面的罪性罪的性情神要彻底的对付那这个妇人想要爬出来，所以他把它扔回去，然后上面盖了一个圆签圆签在原文的意思是指着 talent 就是他们量重量的单位，所以量器是量体积，这个是量重量量体积量重量。换句话说这跟商业的罪有关，因为做生意的人他就是量他体积有多重多大，量那个重量有多重，做买卖嘛所以这个跟做买卖有关。因为以色列人到了巴比伦以后就学会了做生意了嘛，所以是全世界最会做生意的人，做到一个地步成了他们的偶像。所以主耶稣怎么讲？不可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所以马门现在跟神是对立的，是一个偶像。所以这里就讲到这里。好，第八节讲了有两个妇人出来，他们的翅膀中有风，风在原文的意思可以当灵也可以当气，很奇妙，不管是希伯来文或是希腊文同一个字，可以代表风，可以代表灵，可以代表气息。所以翅膀中有风，飞得很快，好像鹳鸟的翅膀。 鹳鸟这个鸟哦，可以飞得又高又远，它的翅膀睁开的时候可以有6尺什么，因为它们住在很高的那个树木上面啊。那这个鹳鸟这个名字的意思啊，就是怜悯、恩惠、恩慈的意思。为什么给它取这个名字呢？啊，它的原文的意思是这样。为什么这样取？因为这个鸟很特别，就是说一般动物都有一个天性啊，很会照顾小鸟，小鸟出来的时候它都喂它。但很少有鸟呢，不但注重喂照养小鸟，连老鸟它也照顾，就这种鹳鸟。所以这个鹳鸟给人家感觉蛮了怜悯，蛮了恩慈，很好的一个鸟。但是如果你读立位记的话，你会发现它是不洁净的。这讲到啊，你知道这个商业的罪恶常常诱惑人啊，到一个地步呢，你感觉上它是要为你好，好像是恩待你，但到最后呢，把你带到不洁净地步，所以这就是商业的罪啊。所以它的翅膀有风，意思就是它翅膀中间有灵，所以这是一个邪灵在推动的。所以邪灵现在这幕后的时代推动的就是这些东西，就是爱钱财不爱神啊，所以钱财成了一个偶像。所以今天你不管到哪里去啊，人家不是讲这个人多好烂好，都是讲这个人赚多少钱，就这意思啊。但最后呢，给他在示拿地盖建造房屋，因为示拿是代表巴比伦，所以将来呢，神要把这些从巴比伦来的再归回到巴比伦啊。所以到了启示录，你看见神要审判巴比伦，所以这是第七个意象，都是讲到审判。好，第八个意象呢，就是第六章第一节到第八节，有四辆车从两山中间出来，那山是铜山。那这四辆车呢，意思是什么呢？就天的四风。你如果读但以理书，你就知道它的天的四风其实就是指那四只野兽啊，这四个帝国说的。在你读但以理书的时候，那第七章的时候呢，也讲了天的四风啊，就四个野兽就出来了啊。所以这四辆车呢，讲神的审判啊，因为是铜山嘛，铜山从铜山出来，所以是审判嘛。那是从两山中间出来，我们知道这两座山呢，一座山就是因为是在耶和华的面前，因为普天下主的面，所以一座山很显然的。他就指着什么呢？就指着那个锡安山说的，因为锡安山是神的山。另外一个山呢，就是橄榄山，因为我们的主要从那边回来的。所以正好在这两座山中间呢，有一个谷，就是什么约沙法谷，也就是最后审判的时候就是在这个地方。因为你读约珥书的时候，特别讲到这个约沙法谷啊，神要先把万国调到耶路撒冷中东来，要神要先审判，所以讲的就是这件事情。他这四匹马呢，第一个是红马。第二个是黑马，第三个是白马，第四个有斑点的壮马，所以分别是代表这四个帝国。但是很奇妙，你如果读第六节开始呢，他就没有提红马了，他直接跳到第二匹马黑马。他说黑马往北方去，而且呢往北方去的马呢安慰了我的心，第八节讲的就安慰了主的心，在原文也可以翻成平息了我的愤怒。为什么第一匹马不提呢？因为撒迦利亚的时代，他现在第一匹马已经过去了，巴比伦已经过去了，那时候是第二匹马啊，就是黑马，也就是马代波斯，所以已经平息了神的愤怒，因为巴比伦加害过分嘛。第三匹马就是白马，也就是我不晓得，就是那个希腊帝国。第四匹马呢有斑点的壮马，所以很强壮，罗马帝国的啊，一直到今天。他先是往南方去，就是往埃及这个地方，之后呢就是遍地走来走去啊，所以你看见这罗马帝国遍地走来走去，到今天也是在这个里面。所以这讲到最后的审判是向了万国的审判。好，这八个意象完了以后，就在他醒来的当天呢啊，因为你如果读第十节就讲了特别提到当天，所以你看神让他看做完意象以后没有放过他，就要做一件事情。做什么事呢？你要去到一个人家里面去，就是西番雅的儿子约西亚家里面去。为什么要到他家里面去呢？这时候从巴比伦来了三个人，是他们的代表。也就是说呢，虽然他们这些人留在巴比伦呢，还是有些人纪念这个地方啊，所以他们就捐了一些金银来，所以他们带着他们的奉献金银来呢，来到约西亚家啊，也是为了建殿用的啊，所以神纪念他们的啊，所以就在。当日你就要进他的家，要干什么呢？把这个金银做成冠冕，戴在大祭司约书亚的头上。换句话说，要给这大祭司加冠，意思就是说，又是祭司，又是君王，君尊的祭司。 为的是什么呢？就是第十二节讲的那个大卫的苗裔。所以我们的主是君尊的祭司，他是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做祭司，但他也是君王，所以你看他坐在位上掌王权。好，但是第十四节，这冠冕呢要归西连多比亚、耶大雅和西番雅的儿子贤，就是约西亚，放在耶和华的殿里做祭奠。所以你看这些人虽然没有来参加祭奠，但他们有心愿呢参加祭奠。然后十五节，远方的人要来建造耶和华殿，这远方的人当然是指着从各地回来帮忙建殿的，也是指着我们这些外邦人。从今天来讲，就是我们都是远方人，他们都是近处的，我们都是远处的，我们都要来建殿。那当这个建的殿当不是物质的殿了，而是属灵的殿，所以我们就是教会。所以教会不仅包括犹太人，也包括我们这些外邦人嘛，我们都建，神的话叫成就。所以这个就是后面这八个意象，就是他因着心转向神以后呢，我就看见神的心，这八个意象就告诉他们。好，第七章第八章这两章呢，是另外一段。这个时候他们回来的人中，所以这个时候已经建殿已经过了两年了，就是他们已经建了一半了。所以现在是大利乌王第四年九月初四号，神的话又临到撒加利亚。为什么临到呢？因为那时候 有几个人从伯特利来问了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在四月五月七月十月我们都在那边进食，还需不需要进食啊？他们为什么会问这个话呢？因为这几个节期是他们自己定的，他们是为了纪念呢，他们四月五月七月十月呢主要是纪念什么，就当时他们城被包围了，后来呢城又被攻破了，殿也被焚毁了，他们被掳了，然后巴比伦王又在他们剩下的人当中兴起了一个省长基大利做省长，又被这些暴民给杀了，所以这些事情都是很悲哀的事情。所以他们在那七十年当中呢，他们就为了这件事情，他们在那里禁食，在哀哭。现在呢，殿快要建好了，那还要不要禁食啊？对不对？再过两年就盖好了，殿恢复了，还要不要禁食呢？所以他们就来问。那他们这些人是从伯特利来的，那伯特利我们知道有，他是神的家，他的意思就是神的家，所以这是很有意思的啊。就他们好像代表神的家啊，他们来问这个问题。那神界祭司的回答也很有意思啊，他说：“你们在那边进食，不是为我进食，你们吃喝也是为了自己，不是为着我，所以你们悲哀也不是为着我。所以你看，很多时候我们的进食不是为了神了，我们是有目的的。”我们悲哀也不是为了悔改，我们是因为被惩罚了，被处罚了，我们是为了我们的痛悲哀，不是为了整个悔改转向神。所以神说这些外面的这些宗教的仪式我根本就不看，因为神是看内心啊。所以在第七章接下来就讲的第九节，所以你们要按治理判断，个人以慈爱怜悯弟兄，不要欺压寡妇孤儿等等等等。意思就是说呢，神开内心，我不在乎你外面这些宗教仪式，你又在那边唱诗赞美，又在那边聚会祷告，你的心从来没有归给神，你里面没有基督的生命，那性格坐在你里面，你只是平常在那过世界的日子，然后主日的时候来敬拜一下，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这个我不算数。这是神的在第七章告诉他们的啊。第八章就给我们看见这积极的一份了，神要建造他们啊！如果你们真的悔改的话，神要建造啊，他们的城耶路撒冷城要成为诚实的城。换句话，耶路撒冷以前都不诚实，充满了那些暴虐欺压，他到时候要成为诚实的城。耶和华的山要成为圣山，以前都不圣洁，现在都要圣洁啊！所以以后住在耶路撒冷的中间的子民呢，神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行事要诚实和公义，然后神要祝福他们。他们以前呢那些沙种啊都没办法收割，现在神要祝福他们，要降甘霖给他们啊。以前他们是怎样在万国中被称为可咒诅的啊，神要拯救他们，那别人要称他们为有福的。你看，这都是神在祝福他们啊。然后到时候呢，他们以前禁食的日子呢都要变成欢乐的节期。当国度来的时候，你知道那些很多人要拉着他们要跟他们一起去敬拜神，所以他们要成为祭司的国度啊。 为什么神要他们要拉他呢？因为他说我们听见神与你们同在，换句话说以马内利，神 在他们身上能够得到彰显。所以这个就讲到，也是讲到我们的光景，如果我们真的是先转向神以后啊，然后我们还不光是注重外面，更注重里面生命的长进啊，然后你要活出圣洁公义啊，然后人在我们身上呢称我们有福，而且人在我们身上看见神，也愿意跟我们一起来敬拜神啊，这就第七、第八章所讲的。